好，那我们继续再谈。我继续再谈之前呢，稍微补充一点，就是如果你读过白法或者读过唯识的这个心所的定义啊，你会发现说，咦，这个谄，刚才的那个谄啊，谄媚的，它算是谄媚的谄嘛？为什么在唯识白法，跟这里？多少有一点不一样啊，其实也没有很明显的不一样，它只是主要强调在什么呢？那个心歪曲，歪歪曲曲的心，只是大乘广无论这边呢是比较站在什么呢？犯戒过后隐藏起来，怕人家知道呢，交涉方便，展现出那种歪歪曲曲的情况。那后期比较后期的一些法相的整理呢，那么也许很多论师在传承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慢慢发现说，一个人的心的歪曲，有时候不一定站在犯戒的立场来谈，就是除了犯戒以外的情况，他可能某些因缘让他起贪的话，他也可以呢，产生那种歪歪曲曲的心。所以你会看到比较后期的呢，就比较不站在犯戒复藏过后产生的那种残取来谈，而直接就是讲说，只要心有谄媚的现象，谄媚的现象呢，都是属于谄所摄。好，这个是补充。那206页教现在这个教啊，就跟慢有关系了，当然慢本身是根本烦恼，它可以是根源，然后呢有交，那么交当然也可以可能呢跟这个狂刚才的那个202页的这个狂也有可能有关系所以当其中一个出现的时候，那你可能也要有这一方面的一个注意那。在206页的部分，什么是教呢？对于这些殊胜的事情，染浊，然后呢，居傲，能静为性。什么是能静？看他最后一行这边有写有解释能静就是什么？此能静诸善根故，会让你的善根慢慢的消失，这个叫做能静。所以换句话说，你的交心所升起的话，本来种种的好事，本来种种的功德，都因为这个交而把你的善根啊，把你的功德种种而慢慢的消失掉了，耗尽了。那这个盛世呢，就是在这边呢，是指有漏的盛世。什么有漏的盛世呢？有漏就是世间的，比如说在207页207页你倒数过来第六行，老师对这个有漏生思呢，给我们的一个定义就是，我们世间法里面这些好的事情，有名有利有福有禄有寿这些诸类这些种种的这些事情，都是有漏的生思。对自己这些有漏生思啊。有染浊居傲，什么叫染浊居傲呢？当然就是有染爱的心这个染爱越余呀我们可以看207页对这些有漏的殊胜事情呢，自己升起一种贪念，207页倒数第三行，觉得很好。所以对自己的这种种的好事情呢，越看越不得了，越来越欣赏自己，觉得自己怎么那么不错常常在那边呢自鸣得意这个叫矜持居傲呢，甚至会怎么样呢？不只是自鸣得意，他还傲慢不恭这个是居傲，所以升起骄傲心心理上 越狱，就是指对这些事情的心理上觉得很舒服，很喜欢，很欢喜的这种境界。所以这个就是骄。那骄跟慢有什么不一样呢？它维系的差别就在207页。207页算过来第五行下面，慢是和人家比较之下才发生的，看到吗？对，那个是慢，你跟别人比然后起傲慢心。骄不用哦，在不跟别人比之下，在那边觉得自己总是很了不起，沾沾自喜这样子。所以呢，不用和别人家比，自然而然就对自己的好事情就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矜持居傲但是心里面觉得很舒服，这个就是骄所以业用呢，一个骄傲的人啊，那么他其实呢会把自己的功德呢给慢慢的耗尽所以再加上208页的害呢，就是十种的小随烦恼十种的小随烦恼。所以我们认识了小随烦恼，那么待会呢我们就要进入这个大随烦恼的部分那介于小随跟大随的就是中随烦恼，我们有没有讲过啊？讲过了，有没有？在讲惭和愧的善心所的时候，我们就也顺带的把这个210页的无惭跟无愧呢给说过了但我们再复习一下，小随烦恼、中随烦恼跟大随烦恼哪个比较可怕？小随烦恼可怕，为什么呢？因为小随烦恼，你不要看它这样子微微细细这样子，可是呢它的伤害力是非常大的它不像大随烦恼，大随烦恼你存在大随烦恼，包括待会我们谈的昏沉啊，它没有什么多大的伤害力最多损解你自己的功德，但是你不会去伤害到别人，很少会去伤害到别人比如说不信、不相信你不相信，那对别人没有任何影响的。可是小随烦恼呢，只要存在的话，它不只是伤你自己，它还会怎么样呢？伤害到别人的。所以呢，小随烦恼最可怕。那无惭跟无愧为什么当成是中随烦恼呢？因为只要是烦恼心所升起，它们一定存在。所以你不能够说它的威力到底大还是不大，不能够归纳的。只要有烦恼心所升起呢，它们一定存在。所以呢，就把这个无惭跟无愧呢纳在中随烦恼。这后期在唯识部分呢也是一样认同这样子的一个归纳法。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补充讲义13。我们看看白法怎么说这个十种小随烦恼，就当这一个复习那你会发现，如果你有去试着去对照的话，你会发现说到了白法的时期因为大乘广五蕴论、五蕴论跟这白法相比呢，大乘广五蕴论在先，白法在之后。那么你会发现说白法的处理方式和整理方式呢会比较简要就没有像这个大乘广五蕴论呢，就是比如说像刚才的我们讲说禅的部分那个谄媚的谄你对照白法的第六项讲义53页，你看这个刮胡六的禅，他有没有站在犯戒的角度去谈呢？没有了嘛，对不对？他只是说为了要欺狂他人，所以呢交涉种种的这一个举动意义就是举动，然后呢贤取为信，就是邪恶不正，心有邪恶不正为信。他没有再从什么呢，从这个犯戒啊、复常这个戒来这样子去谈的。
有看到它的差别嘛？哦，好，我们从刮胡意的部分看起，53页，愤啊、哦，对于现前的逆境啊、哦，就是跟你相违背的，对你来讲不合意的，不符合你的意思的啊、哦，就开始呢奋发为性，开始呢有一点气愤了。啊，升起那种不满的心了。如果这个愤心所升起啊，它会障碍什么？它会障碍你的不愤啊、哦，甚至呢，它还会怎么样？进一步让你执障，就是去拿一些啊、工具呢，要去造这种种的业啊、哦。然后呢，它是哪跟贪嗔痴哪一分是比较相近，或者是它是？从哪一个不善根流露出来的？从嗔恚啊，所以才说它是嗔恚一分为体啊。好，刮胡二恨啊，次序上的排法呢，也跟《大乘广文论》有一点点不一样哈、啊，有些部分呢、啊、哈、啊，恨啊，顺着愤呢讲下来，就是说。之前的愤、哦、以愤为先，然后呢怀恶不舍，收藏在心里面，没有把它去除掉，这个愤没有把它去除掉，让它越结越深啊，变成了结冤，结下那个冤，那这个时候就恨了，变成恨了。如果有恨心所的话，它障碍什么呢？它会障碍啊，不恨的心所，哦，甚至呢会升起呢这个热恼，哦，心里面会烦躁，会懊恼，哦，会起这样子的一个业，啊、哦，那么，那它是属于贪嗔痴的哪一类啊？它是属于嗔恚的一分啊、哦，所以在白法的在归纳的时候呢，它这一方面呢，它就说的比较详细的齁，应该归纳到哪一种根本烦恼里面这样子。恼第三个刮胡三齁恼。说的更清楚。由前面的愤再加上恨，愤跟恨为先，追念往恶。往在这边就是什么呢？过往。追念这过往之恶。过去留下来的这些种种的逆境恶法，然后现在呢触对现逆境，现就是现今现在的，又接触现在的一个逆境，就又引发出来了、哦、引发什么呢？暴热恨力为性，这个恨力指的就是什么呢？凶恶残暴啊，凶恶残暴的这样子的一个性质，它障碍什么？不恼、哦、然后呢啊，还会怎么样？多发凶必出言、哦、就是发一些恶言，还有什么这个彻则是，则是与他为业，则是是什么？则是是毒蛇之咬，所以换句话说，讲出来的话就像毒蛇咬人这样子、哦、如果你还记得、哦、我们在谈恼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书本196页，我们有谈过一个什么窃害跟出狂，有没有？196页，如果你有懊恼的心，说出来的话会窃害他人，会割伤他人，然后这言语呢不是窃害他人，就是粗狂的言语，跟这边有很类似，但这边不再用窃害，他用什么呢？则是，就是说像毒蛇咬人这样子。刮胡四负啊、哦，自己做了一些罪啊，造了一些 过失了，恐怕自己会失去这种种的力量还有名誉，所以呢升起那种隐藏的心，这个是富。它会障碍什么呢？它障碍我们的不富的心理，还会升起悔恼为业。所以负罪，什么叫做负罪者？一个负罪的人啊，最后必定会悔恼不安稳啊。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负心所呢，贪吃一分为体啊。所以我上次也应该跟大家有提过，你现在负常，感觉上好像没人发现，没怎么样，可是你没有好好处理的话，有一天你会懊悔啊，你内心会不安。那白法这边呢，他就有更进一步说，为什么他是贪吃一分为体呢？他说你很害怕失去现在的力量跟名誉，这个是贪。那你又很就是不去考虑，不去考量，不去担心未来会遭感苦果，这个是才去复偿嘛。所以这是什么呢？愚痴。所以在这边呢，他就有分析出来为什么他跟贪跟痴呢是属于贪跟痴一分的流泪啊。瓜五谈到狂，为了获得利欲，利养跟名誉啊，然后呢交现有德，交现就是什么呢？诈现有德，或者是呢做种种的这一个什么呢，我们刚才的一个用词就是装腔作势啊，装腔作势，显现说自己有这些德啊，但是目的就是要诡诈。诡诈这边就是指欺诈啊，狡诈啊，它会障碍不狂，然后呢引发邪命啊，所以同样也是贪吃的一分。然后禅刚才已经讲了，瓜五六的禅哈。瓜五七谈到骄啊，一样对于自己的一些殊胜的事情深深懒惰啊，升起这种很深的懒惰。罪傲啊，罪傲是指什么？自己在那边自我陶醉啊，然后呢起骄傲的心，它会障碍不骄，然后还会生长杂染的种种啊。这个是主要是贪爱一分为体啊，贪爱一分为体。瓜胡八害，对于友情心无悲悯啊，这个是复习的啊，这之前已经讲过了。对众生没有悲悯心，缺乏悲悯心，那就是有害的心。想要害众生呢，你知道说这个悲悯心就不够了，要寻恼友情众生啊。所以他会障碍不害的善心所，然后呢会逼恼为业，不止逼恼自己，还会逼恼他人啊、哦。所以是嗔恚一分为体。瓜五九啊、哦，所以在大乘广五蕴论的嫉妒的这个嫉啊，在第六项，那么在白法里面它是到第九项啊、哦，所以它次序有一点调动这样子。这个嫉妒呢，训自名利。训在这边是什么意思啊？所以一般人会想到说训身训命应该是舍弃吧、哦、但是他这个不是在舍弃名利啊，他不可能是舍弃名利啊。如果他舍弃名利的话，他不会嫉妒啊，他就是为了要名利啊。所以呢这个训在这边呢，他有随追随啊，随从啊，随着自己这些啊追求的这些名利呢，不耐他荣，看到别人比你好，你不能够堪忍，不能忍耐，起这个妒忌的心啊，它会障碍什么呢？不计心所，不计的善心所啊，障碍这个不妒忌的善心所，还会给自己带来呢忧戚的心理啊，就是会在那边呢啊，因为我刚才问大家嘛。你妒忌的时候你会开心吗？不会，你很不舒服，心里面不舒服，这个就是忧戚的心理。所以呢嗔恚一分为体。最后呢谦啊， 那么这边呢，你看白法这边就讲得很清楚了，单着什么财跟法，所以对财会起牵令的心，对法也一样会起牵令的心哦。然后不能会舍，这个会应该用那个恩惠的惠，可能会比较容易理解啊。不能够施舍啊，密令为性，隐藏起来，吝啬还不要紧，还隐藏，隐藏起来，不让人家知道说哦，你有这些财，你有这些法，不让人家知道，所以呢，密令为性，会障碍什么呢？不迁的这个善心所，然后闭塞，蓄积为业哈。只要有牵的这个心锁啊，你就会在那边呢不断的这一个积蓄啊。台语啊，当你讲一个人很吝啬，台语怎么讲啊？啊，这么深哦。你们有没有讲下吧？讲下。色有没有？色的这个为什么用这个色字啊？就是吝啬的意思啊。然后南方北方哈、啊，然后东南亚跟台湾可能大家在讲的时候不一样，语词可能发音不一样，但是就是这种概念，就是吝啬啊，是贪爱一分为体。好。所以从这一边、哦、这个是多一个参考说啊，白法是这样子来定义这些小随烦恼、哦、好，那反省呢在54页第三行，如果你真的要用心在这一方面呢，你十个的话那可能你会忙不过来、哦、每天忙这十个小随烦恼喘不过气来了，所以你只有怎么样呢，将自己最严重的小随烦恼呢找出来、哦、十个里面看它排行榜、哦、哪一个排第一，先对治那一个，对治一分得一分功德、哦、所以就是这样子呢、哦、比如说你觉得、哦、我向来都蛮、啊、这个牵令、哦、不管是 法或者是财、哦、自己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牵在心里面常常会展现出来，那你就以这个为你自己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目标、哦、对治的一个目标、哦、不需要很长时间，那你可以设定说我这个星期就专看这一个，它只要一出现把日期记下来，然后呢看看它的威力有多大，然后问自己反省，因为我们学过，我们大家都是懂很多东西的人，这个时候问自己，我应该怎么样去调整我这个部分，把那个方案简单的写下来，看看成果如何。好、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方法呢让你呢去对治自己的一个我们说小随烦恼的部分齁、哦。为什么要对治它呢？因为小随烦恼很可怕齁、哦。你不对治的话，那它的威力很大齁、哦、会影响你的不止流失功德，还会现身呢，待人处事接物呢，都会有种种的问题啊、哦。好，那这个是关于小随烦恼的部分。那我们今天还有一点时间，我们继续看大随烦恼。大随烦恼呢有几个？有八个啊、哦。你先看目录的部分啊、哦，你去看一下目录。在目录的目次的第六页，八大随烦恼心所，所以它有八个。这八个里面呢，不信、懈怠和放逸，我们都说过了。在我们讲善心所的时候，比如说信的善心所的时候，我们也顺带呢讲了这个不信。那我们讲精进的时候呢，我们讲这个精进还有不放逸的时候呢，都有谈过了懈怠跟放逸的这个两个恶心所啊、那个烦恼心所。所以呢我们要处理的只有五个啊， 五个，你可以对照的就是讲补充讲义14、哦、今天发的补充讲义14就是昏沉调举，然后呢四念散乱和不正知、哦、那昏沉跟调举跟禅修比较有关系、哦、然后四念散乱不正知呢是可以从生活上去反省的、哦、生活上比较容易发现的、哦、所以先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哦、好，昏沉，我们讲昏沉、哦、什么是昏沉？211页心不调畅就是昏沉。为什么一个人的心会不调畅？211页最后一行，第一个可能性，太疲倦了所以会昏沉，这是第一个。所以如果你发现你今天你要禅修，可是呢不管怎么样就是提不起那个心力，反省一下这几天睡眠是不是不好，这几天这个生活是不是很累，这个都是直接影响的、哦、但我们很多人就是少了这样子的一个反省、哦、想要打好好的打坐，结果呢昏沉，每次来干扰，然后就开始呢就自己定义说啊，我不是打坐的料、哦、没有，天底下没有不是打坐的料、哦、禅坐是每个人都要的修行来的，今天你念佛要念得好，这个也是禅法来的、哦、就是培养你的专注力的。所以当我们的身体太疲倦，或者是晚上没有睡好、哦、这些情况它都会引发昏沉、哦、引发我们的心不调畅、哦、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心不调畅的时候呢就无所堪任、哦、不能够把该做的事情呢做好，想做的事情呢做不好。你看打坐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而已，可是就是做不好、哦、所以呢无所堪任，然后即使做呢都怎么样，蒙昧为性、哦、蒙昧是什么意思呢？迷迷糊糊的，212页、哦、在第四行，迷迷糊糊的，不太清楚的，恍恍惚惚的，这些心理状况都是属于呢昏沉的心理状况、哦、就是蒙昧。所以它是属于贪嗔痴的哪一个部分呢？哪一种流泪呢？它是属于痴的流泪、哦、愚痴的流泪。那么它的如果有昏沉的话，它的业是什么呢？一切烦恼及随烦恼所依为业、哦、昏沉心一升起，烦恼随烦恼呢也许就会跟着呢、哦、升起这样子，或者是没办法让我们成就一些有功德的事情、哦、那这一边呢稍微要提的就是212页导师这边有提到、哦、最后一段的部分、哦、昏沉呢可以分成重的昏沉跟轻的昏沉。重的昏沉容易发现，你一坐上去啊，整个人就在那边摇晃啊，打瞌睡了、啊，很想睡这样子，然后迷迷糊糊的度过了一支香的时间，这个是重的昏沉、哦、你自己也会觉得说哦，我刚才也睡了一个小时，或者是睡了一支香、哦、重的昏沉。另外还有一种轻的昏沉，这个就比较不容易发现的，你坐在那边，时间也过得很快。感觉上时间过得很快，可是呢没有清楚的安住在所缘上，你自己清楚。一反省，虽然诶今天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然后感觉上也没有睡着，自己没有睡着，可是就是诶过去了。再检视回刚才我在做什么，诶没有安住在所缘，然后也没有东想西想，但是时间就这样过去了，这个是属于轻的昏沉。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就发生了恍恍惚惚迷迷糊糊的情况。所以这个就是轻的昏沉要注意的。所以真正安住在所缘上，老师有提到，这也我常常也跟大家提的，那个心是明白的。 时间可以快，时间可以慢，那没有问题。但是你很清楚，我刚才整个心安住在什么地方，你很清楚。然后，如果没有昏沉的话，一支香下来，心情是轻松的。如果一支香下来，虽然很快过，可是心里面有一点点，有一点点疑惑，不是很清楚，自己知道说，不像真正，那支香过得很清楚的，你心里面有一点疑惑，我刚才到底在做什么？怎么那么快过？你就知道说，我也没睡着啊，可是为什么就是没有感觉到清安法喜、轻松的心情？而且做完过后，心里面就是没有那个力量，你就知道说，刚才呢，就是可能在轻的昏沉状况当中，轻微的昏沉状况当中啊。所以你只要记得，如果说今天你好好的安住在所缘啊，时间过得快，做完以后心情也是轻松的，充满力量的啊。好，这个是关于昏沉啊，所以你看有这个大随烦恼，它昏沉是在大随烦恼里面。你有昏沉会伤害别人吗？不会啊，对别人没有伤害力，对你自己有伤害而已啊。所以它被归纳在大随烦恼里面啊。除非你明明你知道你自己在昏沉了，你又进一步去复藏，然后去谄媚，去骗人。那就变成了从大随烦恼又延伸什么呢？小随烦恼出来，不如实面对自己，哦，才会变成有危险性，或者是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啊。但是如果是纯粹只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昏沉现象，然后呢，你在记录你的禅修报告的时候，哦，今天这支香昏沉，下一支香昏沉，第三支香昏沉，接下来全部都是昏沉，那没有关系啊。你如实面对你自己，我今天真的就是昏沉了一整天。哦，那这可能跟你昨天或者是这几天，哦，忙一些事情太累了，所以呢你禅坐做不好，哦，所以最主要就是说禅修最主要就是要如实的面对自己，哦，好，那213页的调举，哦，跟昏沉相对的就是调举了，哦，所以大乘广五蕴论怎么说调举呢？我们来看一下齁。随意念喜乐等事。随意念喜乐等事。心不极静为性。对，最关键的是在心不极静。他为什么这个心不极静呢？根据大乘广五蕴论的说法，就是为了一些喜乐的事情打坐嘛，本来是应该要安住在所缘，你的所缘是慈悲观，那你就安住在众生；你的所缘是这个念呼吸，那你就在呼吸；如果你的所缘是颜色啊，青黄赤白，那你就安住在要么青，要么黄或赤或者白。所以这个所缘要很清楚。可是你没有安住在这些所缘上，你去想一些开心的事情。明天要去旅行啊，或者是刚刚从哪里回来了，很开心的事情，这个就是念意念这些喜乐的事啊，心不极静啊，所以他对于这个呢，又进一步解释说，这个意念喜乐是指什么呢？他说，应知啊，意念先所游戏欢笑等事，他还是指过去的，先就是指过去的。之前的游戏欢笑的种种事情啊，所以心不极静，这是贪分。那业用是什么呢？会障碍什么他？什么他就是指定，会障碍禅定啊。所以在禅修的时候啊，我们为什么不允许大家谈天啊，聊天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一聊天，下一支香刚才所聊的东西呢就会浮现出来了，然后可能还会想说，哎，聊不够，等一下继续再跟他聊。你会有这样子的一些 语言像呢会冒出来啊，所以你会看到说这个是什么呢？大乘广武一论的说法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稍微对照一下那个今天发的这个讲义呢，你会看说后来的法相的归纳呢，他就不这样子讲了。为什么？因为调举是不是只有快乐的事情才会让你调举呢？不一定的。有时候悲伤的事情、不愉快的事情会让你调举。是不是先前的事情会让你调举，然后未来的事情就不会让你调举呢？也不是的。可是大乘广语论的这个比较早期的说法都会怎么样？它会锁定在某一些部分。可是到白法的时候，你看它只是告诉你调举它怎么定义。令心与静不极静为性，有没有？那个静的范围就很广了。这静的范围是包括什么呢？喜的或者是忧的，从感受上来讲，它可以是喜的，可以是忧的。从时间点来讲的话，它可以是过去的，也可以是未来你担心的。所以这个都是境界啊。对于这些境界呢，心对于这些境界呢不极静，这个就是会产生调举了啊。那业用一样会障碍什么他哦，障行舍什么他，他还谈了加了一个行舍哦，就是舍念清净的这个舍的部分哦，舍心所的部分，也就是说你会起喜，也可能会起忧，但就不能够以平等心处在那个状况底下。所以大家在学的时候，就是知道说这个广武运论是这么样的说，但是回到你的生活现实当中，你在实际的禅修的过程当中，你去看的时候，你应该是要看到说，不只是快乐的事情，不只是过去的事情会让你呢起调举，未来的乃至于你担忧的事情呢，都会升起呢调举。那你越了解这些状况，那么你去把自己的心理建设做好了，去禅修，那你的心就会比较平稳，你的那个想要达到的那个成就也会比较轻易的达到。所以比如说一个人他去禅修，他打算去参加一个禅期，那么他开始进去的时候，他可能是因为一些家里一些事情很不开心的事情发生了，然后但是他还是要去那个禅修，所以他去的时候，他发现他前面几天做不好。那你如果说今天他读过，他知道了解过这些法相的这个道理的话，他第一个要处理的就是说，哦，为什么我都没有昏沉啊，精神都很好啊，可是我为什么就不能进状况？因为不是昏沉就是什么呢？调举的。那我为什么事情而调举？原来前几天发生的这些事情我都没有处理好，然后我带着这些事情这些境进来禅修营，结果呢一直都做不好。如果接下去我要做好接下去的每一支香，那这些调举的事情我就要设法把它放下、哦。所以你越了解这个道理呢，越能够帮助你呢进入你应该进入的状况。所以如果有时候假如你进去里面了，你还是一直担心，你觉得没有处理，好像心里面不安，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甚至可以决定什么呢？我这次就不要做，我就把事情处理好了才来做。你可以这样子啊，好过你七天都在那边呢身心在煎熬没有效果，或者说我知道我现在的状况再怎么做七天都做不好，我回去也处理不到，都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好给我处理了，那怎么办？调也调不到，回去也处理不到，你可以做什么呢？外护，发心一下护法，因为你那个时候进退两难啊，禅修做不好 因为身心太粗重了，一些事情让你很掉举。那回去好像又没有事情好处理，所以进退两难啊。那我建议你这个时候呢，转换一个心念，我这一次不能够坐在那边禅修，我护持他人禅修，发一个这样的心去做一个打扫，去帮人家洗盘子，帮人家打菜，把这些事情做好。其实这过程当中呢，不要小看它，它都在调整你的你所担忧的事情，它都在平稳，然后不断的平稳你的那个起伏的心。所以不要以为坐在禅堂这个或者是念佛堂里面的人才叫做修行，你护持大家修行，那个也是一个修行。所以当你发现自己的心很粗重，没办法，这次的禅修你没办法好好的做，不需要懊悔，也不需要呢强迫自己去做。为什么呢？你本来就懊悔了，然后又强迫自己去做，做了七天还是做不好，那懊悔加懊悔，更辛苦不是吗？对不对？所以一发现自己有这些状况，那怎么办？护法，你能够放下你自己，放下你的执着，放下你的身份。因为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子嘛，我都已经昭告天下，我这次是来禅修，我甚至昭告天下，我这次要得到多少多少的禅，还是见什么什么光，所以你放不下你自己，其实就是执着啊，给自己太多太多的不必要的那些烦恼跟压力，发现自己有这些问题，放下自己，你体会的修行的境界呢，我跟你讲更高超啊。所以如果说你去护气啊，就是做外护护法啊，你去护气，一个打扫，一个那个什么洗盘子打菜种种啊，或者是帮人家洗厕所，都越没有人要做的东西你去做，这些都可以变成你的什么呢？修行报告，好好的认真看待它。不要一直在想说我在做外护，我在发心，我在做什么东西，不要这样子想。你要把它想回我在修行，可是我现在没办法静态的修行，我必须用动态的修行把我的心给平稳下来。然后做了每一件事情，写下自己的那个禅修心得，那个护禅修者的护禅的那个心得，也是一个修行，把它写下来。然后你会看到说，哎，每一天自己呢的状况呢都不一样啊、你会看到说越来越平稳，这个心越来越寂静下来、所以这个都是要在自己的了解这道理过后呢，在实际的情况操作的时候呢去注意的，去应用它啊。好，那这一个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地方要跟大家补充的，就是214页啊。因为那个调举的部分，他说他的业用是什么，障碍什么，他有没有？那如果这样子讲的话啊，我们一般上什么他相对的就是定，相对的就是慧，对吗？有定有慧嘛。如果调举障碍定的话，那么昏沉就会障碍什么呢？慧，对不对？变成有这样子的一个相对的说法啊、那记得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我们一般称为别说啊、这是比较分开来谈的，或者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归纳法。但真正通说或者是严格的说起来是怎么样？不管调举还是昏沉，它都会怎么样？不管是昏沉，不管是调举，它都会障碍我们的定慧的升起。所以严格来说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是有时候呢，要别开来说的时候，会告诉你说，这个昏沉障碍智慧， 然后呢，调举障碍禅定，这个是别开方便这样子来说。通说，通说就是什么呢？不管你升起的是昏沉还是调举，它都一定障碍我们的定跟慧的升起啊。对，这个是大家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认知啊，基本的认知。好，所以你看那个白法啊，在白法的这个我们今天发的这个补充讲义14的第55页，刮胡一跟刮胡二，会昏沉，它会障清安毗婆舍那，主要毗婆舍那，毗婆舍那就是什么呢？慧哦，它会障碍慧。调举呢，它会障碍什么呢？什么他哦，所以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别开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啊、哦。好，我们还可以再继续看218页的试念啊、哦，试念。同样的，大乘广武云论呢，跟白法的一些说法呢，你会看到说白法会比较站在心的状况，整体的状况来讲，它不会局限在某一些部分。你看，在大乘广武云论，他讲试念的时候，他就讲说，他是一个染污念，然后对善法不能够铭记。那染污念它是怎么定义呢？他说这个染污念呢，就是具烦恼的，就是因为有贪的烦恼，有嗔的烦恼在里头，所以它被称为染污念，然后变成了不能够铭记善法。这样子的一个定义呢，有一点比较我们说狭隘了这个试念这样子的一个心所。那我们借着机会就看一下这个55页补充讲义55页的试念的说法，他有没有把狭隘局限在染污念呢？没有。他说什么叫做试念啊？当一个人呢对所缘，不管什么缘，不管什么所缘哦，当他对所缘不能够铭记的时候，这个就是试念的情况。所以他没有锁定说哎，一定是一个染污念，只要你不能够铭记那一个所缘，就是试念。连比如说你修这个念佛功德，念佛，那念佛就要懂得念佛的那个佛的功德。那佛的功德在教授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告诉你啊，佛有十德啊，或者是用三德，三德比较容易记的三个。如果三个你都记不起来，那就很严重的试念了。三德知道吗？这个自得恩德断德嘛、哦、佛有三德嘛。那你每次念佛的时候你要记得、哦、佛的智慧、我跟佛的智慧比起来，佛的智慧殊胜于我，所以我念佛功德、哦、念佛的这个自得。断德，从断烦恼来讲，佛究竟断烦恼，我还没有究竟断烦恼，所以我念佛，所以这是佛的这个断德。然后从恩德来讲，佛有大慈悲，我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大慈悲，这是三德。所以我们要学掌握了佛的三种功德，然后在念佛的时候时时意念佛的三种功德。但是如果说你记不起来，这个就是有试念的情况，你对佛的这个功德、哦、师长一直提醒你了、啊、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记得佛有这三德、哦、可是你每次要念佛功的时候就想不起，我只是记得一个德，然后呢其他两个德我就记不起来了、啊、就是这个所缘本来是要记得三德的，可是你只记得一德，或者是三个都记不起来，想不起来、啊、那这个就是有一个试念的情况。所以它不一定是什么呢？染污念，它只是一个情况，说你不能够铭记这个所缘。那另外比如说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修32身分、啊、你说啊，师父我要修不净观、啊、不净观有两个修法，一个修法就是什么呢？ 观外在尸体的十种不净，这你要背啊，你要懂。它从一个膨胀到最后白骨，这每一个过程你要去背，你先要建立这些认知。好，这个是外在的观外尸体的不净观。观内就更多了，用自己的内身来修不净观，32身分就是说里头有32样东西你要去观察，法毛爪子皮肉腱骨，你要背，你要懂这些。所以你决定要修这个法了，你的师长教你了，可是忽然间这些所缘记不起来，知道说我要修不净观，可是就怎么都背不起来，这些东西想不起来，那这个就是什么呢？试念。不能够铭记所缘，对所缘不能铭记。当然也有就是说有时候有很多情况而让你不能铭记所缘，比如说你可能最近太忙了，太累了，或者是太久没修了，然后呢这些法忘记了。但是你知道我曾经学过，我曾经想过，我曾经听过，我也曾经用心的去背过，可是现在想不起来。就是对所缘不能铭记，这个就是试念的情况。所以它不一定是什么呢？染污的。可是我们的大乘广五蕴论呢，它是站在染污念来谈的。但我们没有比较说谁殊胜谁劣，只是说两个版本在定义这些心所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前期跟后期的一个差别。好，我们看回这个大乘广五蕴论的他的说法，就是说我们只要对善法不能铭记，我们只要对善法不能铭记。那为什么对善法不能铭记？因为染污念太强了，染污念一直呢取代了善念善法。其实这样子讲也是有点合理啦，染污念一直冒起来，这染污念就是烦恼聚的，烦恼聚就怎么样呢？它就是要么就是贪相应，要么就是嗔相应。你本来是应该要记善法，你本来是应该要记这个善法，铭记善法，原念在这个善法上，可是一些事情刚好刚刚发生还是怎么样，然后这些事情的发生是不好的，不善法来的，它会引发你的贪和你的嗔的，要么引发贪，要么引发嗔。所以这个染污念一直升起，让你不能够把心安住在善的这个所缘上，善念不能够延续，染污念一直跑出来。有没有感受过，曾经感受过这样子的一个强大的力量把你拉开？我本来是要安住在念佛啊，或者是看佛书啊，这些都是善念来的，可是善念一直升不起来，一要专注那些贪相应的想法跑出来，嗔相应的想法跑出来，试念，它的定义是这样子，它的情况是这样子哦。所以贪相应的是怎么样？比如说刚才看了一个你很想要的，已经梦寐以求很多年的东西，然后现在刚好可能你从山下走上来哈，本来是要来听法的。结果给你看到那个东西过后，一上来就一直在想说，哎呀，刚才就应该把它买下来，等一下我下去可能就已经给人家买走了。这个是贪相应的念头。所以呢一整节课两个小时呢没有一句法听进去。心不能安住在善的事情上，一直在染污的事情上。嗔也是一样的。因为上来的时候那只狗一直追你，一直吠你这样子然后呢心里就为了这只狗很生气，每次都没做它什么这样子，它就每次要吠我，要追我这样子，吓了我半死这样子。然后尤其夏天本来我可以轻轻松松走上来，已经放慢脚步了，结果被它一追，结果满身大汗如果女众的话讲，哇，还花容失色我明明要来上课了，结果呢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呢整堂课 你没有在听法，你不能安住在那个所缘上，一直在想那个狗，然后要想办法找人家呢去处理那只狗，这样子就是恶念把你的善念给拿走了，这个叫失念。所以这个是那个大乘广武云论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与善不能够铭记。那当然就是人家正教授你，人家在教授你好的东西善法呢，你就不能一词，心非常的散乱。所以这样子讲你们应该很清楚，整个它的概念就是这个样子的。好，那今天呢我们就结束之前我要提醒大家222页齁，这念头很重要齁，尤其在220页后面的部分齁，因为当我们讲修行的时候就是要正念不失。如果说今天你一直染污念现前，染污念这样子现前的话，不能修行的。即使你做的都是修行的事情，外表上做修行的事情，可是染污念一直持续的话，那不叫修行。所以你可以念佛念两个小时，可是呢念头是染污念上，都不叫修行。你可以坐在这边听法两个小时，可是念头都是染污念的话，那表示说不正念了，已经是试念了，也不算修行。好，所以这个概念呢大家要懂。好，那么也借这个机会祝福这个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不只是母亲节快乐，天天快乐啦，天天要法喜。好，我们把功德先给大家一分钟做个回向，然后我们才做一个总回向。